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从第六章的结尾到第七章的开头，约翰跳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了第七章的开头，已经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年的祝棚节了。经上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加利利是耶稣在这世界上服侍的中心，他在加利利有众多的粉丝，耶稣搞的饭圈文化深入人心，用五饼二鱼请上万人吃饭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是在南方的耶路撒冷却危机四伏，犹太宗教势力一心想要杀死他。经上说，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耶稣的弟弟们就对他说，你应当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好让你的门徒们也可以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没有人想引人注目却在暗中行事的。你既然行这些事，就该向世人显明自己。原来连他的弟弟们也不信他。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和丈夫约瑟生了四个男孩，雅各、约瑟、西门、犹大，他们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因为耶稣并不是约瑟的儿子，而是童贞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所生的。约翰写道，耶稣的这四个弟弟在耶稣生前都不相信耶稣就是经中所记的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同意，自己的家人是最难带到主的面前的。我们对外人传道的时候可能很顺畅，而且对方也能静下心来听你讲，但是家人经常特别难以沟通。耶稣自己就说过，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耶稣的弟弟们对耶稣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他们跟耶稣一起长大，从小到大他们看到的耶稣都是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凡人。但是耶稣到了30岁之后，突然称自己是神，行很多的神迹，还有数以万计的追随者，我猜他们一定很懵。我一直在想，跟耶稣一起长大会是什么样子？我猜想他的弟弟们的日子可能并不好过，因为耶稣永远都是完美的，从小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如果你小时候经常听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说邻居家的孩子如何如何，你就很能理解耶稣的弟弟们对耶稣的感情有多么复杂。对他们来说，那个我们父母头脑中假想的邻居家的完美的孩子就活生生地住在他们自己家里。这时候已经接近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尾声了，离耶稣上十字架只剩下半年多的时间。耶稣的弟弟们直到此时都不愿意相信耶稣是神，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是弥赛亚，你就应该去耶路撒冷了，在祝棚节期间多做一些神迹，好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你在加利利做得再好有什么意义呢？耶路撒冷才是一切的中心，去征服耶路撒冷了。如果你能让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信服你的身份，也许你真的是弥赛亚也说不定。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弟弟们的不信带给我的是鼓励，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死后他们突然全都信了。雅各后来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和犹大各有一封书信收进了新约。历史记载，耶稣的每一个弟弟都为了传播他的道而殉教，他们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钉十字架，可怜他们的妈妈玛利亚要由使徒约翰送终。是什么让耶稣的弟弟们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不是耶稣的死，要知道耶稣的死当时几乎摧毁了所有门徒的信心，单单是耶稣的死不会给他的弟弟们带来这样的转变。能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转变的唯一原因是耶稣的复活。别人的见证可能是假的，但是耶稣的弟弟们跟耶稣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可以伪装成复活的耶稣来骗过他们，只可能是耶稣自己。耶稣的弟弟们前后的变化是耶稣复活的一个重要见证， 这一次，耶稣确实像弟弟们所建议的一样，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了。但是，经上说他不是公开去的，却是暗中去的。祝棚节是以色列的三大节期之一，在这三大节期里，传统上，离耶路撒冷一定距离之内的所有以色列人都要赶到耶路撒冷一起庆祝节日。之所以叫做祝棚节，是因为以色列人真的要从房子里搬出来，住到棚子里去。他们用树枝搭建棚子，棚顶的树枝要留下足够的空隙，可以看到星空。祝棚节从九月底十月初的那个安息日开始，到下一个安息日结束，期间以色列人要在帐篷里住整整八天。对大人来说，祝棚节最大的享受是每天的饮酒和欢宴，对小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可能反而是夜晚在棚子里野营。他们透过棚顶望向浩瀚的夜空，问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为什么要住在棚子里？父母会告诉孩子们，因为我们的祖先从前就住在帐篷里，当时神带领他们从帐篷到会幕，一住就是40年。祝棚节纪念的就是神在旷野上对以色列人的看顾，神当时一直与他们同在。用神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自从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上来的那天起，直到今日，我一直都住在帐篷和会幕里，到处漂泊。当时神在白天用云柱带领他们，在夜晚用火柱保护他们。那时候夜间露水降在帐篷上的时候，神让玛拿也随着降下来。在这段时间里，神真的是把以色列人当作出生的婴儿那样疼爱，那样喂养的。经上说，神要求摩西把他们抱在怀里，像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神启示应许给他们列祖的地方去。以至于摩西抱怨说，这人民难道是我怀的胎？难道是我生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对待他的子民就是这样的慈爱和看顾。还记得我们的孩子3个月的时候，儿科医生和长辈们都告诉我们，应该让孩子睡自己的小床，哄睡的时候也不要去抱他。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熬人，也许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忙，孩子缺少安全感，每晚让他躺在床上哄睡的时候，他都要哭很长时间，而且每过1-2个小时都会醒过来大哭，又要再重新哄睡。于是我们就一起祷告，希望神照看他的睡眠。在祷告的过程中，玛利亚突然对我说，主耶稣对他说话了。我问他神说了什么，他说，神说，你需要我抱你的时候，我哪一次没有抱你呢？一次都没有。你知道吗？原来我们的主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真的是一直抱着我们的。我们拿出圣经，查到神在以赛亚书40章中的话语，泪水止不住从我们脸上流下来。因为经上写着，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像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自己的怀中，慢慢引导如养小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今天父派来如养小羊的就是耶稣，他不会像摩西一样抱怨，他也不会像摩西一样训斥人，他温柔谦卑，慈爱安详，大有能力，充满恩典和真理。他即使上了十字架，复活回到天上，在天父的右边，仍然会耐心地如养每一只小羊，直到他再来的时候。在祝棚节期间，圣殿每天人山人海，所罗门走廊和国王走廊两处，白天黑夜都有人去讲道。因为圣殿在夜晚会到处立起高高的柱子，每根柱子上点4个油灯，把圣殿广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来纪念当初神为以色列人所立的火柱。耶稣也来这里讲道，他对旧约经文的熟悉和驾驭能力让犹太人惊叹不已。经上记着，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上过学，怎么会通晓经书呢？我好羡慕当时那些能够听耶稣讲道的人。保罗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能够亲耳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语是多么大的福分呢？经上记着，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能比这个人所行的更多吗？但是耶稣来到圣殿讲道，也冒着巨大的危险。听他讲道的人中，有些人认出了他是耶稣，就议论说，这不就是他们想要杀的那个人吗？你看，他还在这儿公开的讲话，竟然没有人对他说什么做什么。难道官长们真的认为这个人就是基督吗？法利赛人听见群众纷纷议论这些关于耶稣的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派差役去逮捕耶稣。危机在酝酿着，祝棚节的各种仪式在继续进行着。祝棚节的每一天，都有一位大祭司拿着黄金水罐爬下一个很陡的山坡，到城下的希罗亚池中取水。这里的水直接从处女泉流下来，是耶路撒冷的主要水源。祭司取水之后，还要登上陡坡回到圣殿，围绕圣殿的祭坛转六圈，然后把水浇在祭坛之下岩石打磨成的祭坛底座周围。这是为了纪念当年在旷野神让摩西用杖击打岩石，岩石就流出甘甜的泉水给以色列人喝。这是祝棚节每一天最后的一个重要仪式。到了第八天，也就是节期中最重要的一天，大祭司打水之后要捧着金水罐绕着祭坛转七圈，然后会吹三声号角。这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在最后一天围绕耶利哥城转了七圈，呐喊了三声。这是祝棚节的结束仪式，以色列人可以不用再住帐篷，而是回到家里去住了。因为耶利哥战役正式结束了以色列人的流浪生活，他们在应许之地有了第一座自己的城市，得到了神的第一份产业，有了第一个家。就像在耶利哥城一样，祭司绕行祭坛的时候，全场都不能出声说话。三声号角之后，全场更是鸦雀无声。14万平方米的圣殿广场上，掉一根针都能听到。这时候，大祭司会捧着金水罐来到祭坛面前，准备把水倒到祭坛的底部，而在场的所有人会在水罐中的水流下来的同时，一起高声诵读以赛亚书的经文：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而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当三声号角响过之后，大祭司走到祭坛前面，在那个几十万人肃穆等候的时刻，在那个万籁俱寂的时分，就在水刚要倒下去的一刹那，突然有一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抓捕的人，一个在场的当权者们杀之而后快的人，打破了寂静，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耶稣会像乳养小羊一样乳养你，他会精心地看顾你，你失落的时候，他会放下99只羊来寻找你，他还要把他的灵放进你的心里，让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成为神恩典的管道，从你里面会滔滔不绝地流出平安、喜乐、健康和供应。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